弟兄姊妹好，今天呢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失而复得的身份。经文呢选自出埃及记大概1到2章，它会有这么一个背景。本来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个词身份我是想换成国籍的，因为以色列人从创世纪之后相隔400年的时间，他们一直住在埃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住了400年的时间，他们有没有变成埃及人呢？好像他们的国籍是埃及人，但是好像他们原来并没有一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所以好像他们既然没有国家，也谈不到国籍这个词。那所以呢，好像应该换一个词。我在这样的去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只有两处，大概是有400年这样空间的时间在圣经里面，一个是新旧约之间，另外一个就是从创世纪到出埃及之间，其实也有400年的这样一个空隙的时间。这是因为有了这样奇妙的联系呢，我其实常常可以把出埃及记之后的这段时间和我们新约这段时间做一个联系。因此的话呢，如果这样联系起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凡信他的人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今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更加应该用权柄这样的词来代替。但是这样的词好像又非常严肃一点，所以为了通俗易懂的话，我还是选用"身份"这个词。那在"身份"这个词，我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失而复得"。原来这样的身份是可以失去又得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一点一点来看，好不好？首先呢，"失而复得"谁丢掉了呢？我觉得是以色列人丢掉了他们原有的身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1章7到10节这样子：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好，这里大概有这么一个经文。那么，因为和前面的是断开的啊。所以还是有一些背景，那这个背景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应该是非常熟悉。在创世纪最后，全地有一场大饥荒，那么神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守以色列人呢？他兴起了约瑟做埃及全地的宰相，然后使雅各他们全家到了埃及，来在埃及那个地方奉养他们。那么一下子，我们刚刚说了400年过去了，那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的状况，首先在人数上有个非常多的变化，他们是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圣经讲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开始起来了啊。那么这个背景呢，其实是可以查到的。我大概查了一下资料呢，好像是这个啊，这个其实是硬资料，大家都可以查到的，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就是约瑟所处的那个王朝呢，据说好像是古埃及的12王朝。然后呢，从13王朝开始呢，埃及就进入一个分裂的局面。然后第14王朝之后呢，埃及就变成上下埃及了。然后下埃及呢，被亚洲来的一个叫做闪族喜克索斯人建立的15王朝统治，而上埃及呢，由喜克索斯人建立的16王朝、17王朝统治。那么本章之中呢，有一个所谓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有可能据查是就是这个人阿赫莫斯一世，他已经是18王朝了啊。他所处的年代呢，是公元前1549到1524年代。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是统一了埃及，把这个人，他驱逐了外族的这个希克索斯人，又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并且建立了这个18王朝。所以，如果知道这么一个大概的背景的话，确实是照着圣经所讲，这个第18王朝和约瑟那个的时候的第12王朝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真的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啊。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王朝底下呢，以色列人基本上不可能得到任何特殊的庇护了，因为想当年约瑟还好歹还是埃及全地的法老。而如今呢，他们不可能因为这层关系，再得到庇护、被尊重，甚至有可能是被歧视的啊。那么也正是这个阿赫莫斯一世呢，刚刚我们来讲到了，他是想用什么巧计来对待以色列人？他巧计来对待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可能会联合仇敌来攻击他们呢？第10节其实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 外族的统治者，外族的这个希格索斯人给赶出去了嘛，他统一了埃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他们埃及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地住了400年，但是也是还仍然是外邦人，对他们来说是外邦人、外族人啊。所以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所以这个他说的第十节这个话，我们也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那么他们要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呢？啊，圣经上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做巧计啊。其实每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用什么巧计呢来这个对付以色列人呢？那十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当法老要对他们用巧计的时候，十一节其实只简单的讲了这么一句话，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这个做法其实我们很熟悉的，那到后面他们还仍然在用，比如说到出埃及记5章9节，当摩西已经去跟他们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继续对付他，让他们不断的去劳碌，消耗他们的精力。所以这样的巧计简单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去做苦工，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我们太熟悉这段经文了，我们大概知道法老是用巧计让他们做苦工，但是如果是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出埃及记啊，瞬间这么400年一过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一个问题，怎么就突然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好像是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好像我们今天的话说变成了一群打工的人。那如果是在现代社会，打工的人在老板的权柄之下，那肯定是很受人辖制的，对不对？要服在老板的权柄底下，这样的一个做苦工的画面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从现代社会这个关系来讲的话，是很容易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算一个巧计啊。你因为你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人家当然是想怎么管理怎么管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去回想以色列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一种在为埃及人打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呢？诶，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当初他们刚刚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群打工者，对吧？我们还记得约瑟邀请他的雅各全家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群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埃及的，好像是一群难民的样子啊。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牲畜，带着自己的财物，是吧？除了家具可能是没有带，就是法老的吩咐。然后呢，法老还特别的恩准他们，给了他们一块肥沃的土地来让他们去生养。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就应当在那片土地里面休养生息，最后不仅仅应该是人数非常的多，而且应该是非常富裕才是。那么如今呢，我们就好像看到有一个背景的状况是，他们已经落到了一种似乎是破产的状态，然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可能还有一些牲畜，但是他们几乎应该是没什么财产，然后呢才很辛苦的去给埃及人去做工啊。而且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一个个别人的状况，似乎是整族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呢才会整族的以色列人在做苦工被辖制等等。那因此我就在想，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因此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交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400年的时间，圣经好像没有交代多少细节啊。那既然没有交代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去猜一猜，去推测背后的原因啊。所以接下来讲的可能只是一个推测的内容啊。那我们就在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境遇的转变，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产业。那如果他们还是有大量的产业的话，比如说法老赐给他们那块土地，比如说他们还有很多的牛羊牲畜，应当是没有必要好像变成一帮打工的人在这个为埃及人打，以至于才落到一个被埃及人去辖制的这样的一个啊。所以呢，很有可能我们推测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丢失了自己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已经没有了，所以才不得不去给埃及人去打工。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好像当初在大饥荒中的埃及人是一样的啊。约瑟通过当时大饥荒所储备的粮食呢，就把那个埃及人就把自己的田地、牲畜，甚至是要把自己卖给这个约瑟啊，卖给埃及法老。那么以至于后来埃及人就为了法老的田地来去在法老的田地上耕种，然后还交纳1/5的税收。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以色列人好像当初不应该是这样的状况，对吧？他们已经有了土地，有了这个牲畜，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财产呢？没有了产业呢？ 这也是一个好像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去好好的去思想了啊。那我在这里大概列出了几个原因，是我猜测的，可以去思想一下，大概是有这么几个原因。比如第一个，人为掠夺；第二个，他们这个因为今生的思虑啊，今生的思虑去累心了；第三个，他们敬拜了偶像啊，有可能是这些啊，当然不可能不只是这些。那我们先来看。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当然重点了，我本来是想选为第二个的。第一个呢是人为掠夺。那么为什么会没有了产业呢？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别人的抢夺啊，或者是因为战争的发生，他们的产业被彻底的夺走了。那这样有没有可能呢？是其实这是一个最可能的一个结果啊。刚刚我们讲了，从十二王朝到十八王朝，其实时代更迭了很久啊，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遭遇战争或者是抢夺，然后发生了改变呢？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我也在想，就是以色列毕竟是上帝的百姓，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原因等等，如果遭遇了抢夺战争，好像上帝应该不会不管哈。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本来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好像不太会是太多的重点，因为这个掳掠财物啊，抢夺啊，从圣经里面看应该是常有的事情，它甚至可以是整群人甚至是国家的行为。你比如说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四王王战争无非是因为财产的事情在互相争夺，而到了后来亚比米勒呢，他去抢夺亚伯拉罕水井的状况，他也是这样，因为掠夺别人的财产就不用自己去做工了，不用从土里去耕种啊，抢夺别人呢总是来得更快的。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却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掠夺别人的财产好像是比较低级的一点，是不需要去动心思的、用心思的，好像是一种比较不太高明的手段。但实际上到了现代啊，现在这一年多，常常就是我们常常看新闻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时代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查过启示录会发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黑马白马来的时候啊，这个国家政府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掠夺你的财物。而中国古代也有一句话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所以掠夺呢其实有可能是相当具有这个巧计的，这里面其实就是有巧计的地方。但是比起这个我刚刚讲的，比起这个掠夺呢，我一开始认为还是接下来一点会更有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人寄居四百年的过程之中啊，他们很有可能不是被人为掠夺，而是他们自己主动渐渐的与当地人去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这样一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那当初雅各全家迁徙到埃及的时候啊，约瑟做过一件很特殊的事情，约瑟要他们在法老的面前强调自己从祖辈开始就是牧养牲畜的，就是因为约瑟啊。那为什么约瑟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约瑟知道埃及人是讨厌牧养牲畜的人的，而约瑟要故意让自己的兄弟们在法老的面前说自己是牧养牲，那这样唯一导致的结果就是埃及人不愿意和希伯来人在一起，而约瑟是故意要促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因为约瑟很明确的知道这里面啊，他是不希望让这个，约瑟之所以这样刻意安排，是因为他不希望，他深深的知道埃及全地的风俗，对吧？有可能是敬拜偶像的，有可能是邪恶淫乱的，所以他不希望以色列人他的兄弟们和埃及人融合在一起啊。如果这样融合在一起，他们很有可能被同化被玷污了啊，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敬畏神敬拜神了，那怎么再能称为神的百姓，对吧？只不过约瑟这样用心安排呢，我们发现在后来四百年的时间里面，很有可能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发展的方向恰恰与他所想的是相反的啊，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和埃及人融合在一起。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一场战争以色列人被这个掠夺了，对不对？然后呢，而是直接告诉我们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打工的这样的情景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中间省去了一些环节，这个埃及的王啊就不需要再去想办法让以色列人先跟埃及人融合在一起再去辖制苦海，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自己已经主动的跟埃及人融合在一起了，已经就是甚至把他们的产业献给这个法老和他们全地的偶像了，以至于他们只需要做就是直接去加重重担去苦害他们就可以了啊，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讲到这里啊，这里又是一个可以用巧计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么比起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世界的王可能更加有一个巧计来对待神的百姓，就是什么呢？想办法让以色列人自己丢掉产业，想办法让以色列人甚至丢掉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 是不是？让他们渴慕与埃及人在一起，让他们羡慕成为埃及人啊！那对于世界的王来说呢，他是更加擅长这些巧计的啊！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呢？啊，这个又是一个开放性的，我们就可以去思想。我在这里呢，就是只提供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成这点啊。这个方法真正的背后的名字呢，现在有一个手段叫做贩卖焦虑，这是一个现在商业社会常常使用的一个手段。贩卖焦虑啊，贩卖焦虑的本质呢，就是让别人心里面产生一种缺乏感啊，然后通过跟别人比较啊，然后呢，让这个对象自己产生对压力的恐惧啊，对损失的一种厌恶啊等等啊，通过这些方法，然后呢，就进而让他自己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慌、忧愁啊，然后如果用圣经的话讲，就叫今生的思虑，对吧？然后他们逐渐的被这种思虑去累心之后啊，就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会想，因为人一旦有了这种忧愁，有了这种恐慌在心里面，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弥补这种缺乏感，对吧？如果长期被这种缺乏感折磨的话，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忧愁，然后用圣经的话说，就被各种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这个焦虑这个是可以用来去贩卖的，因为这个商家呢，他希望产生更多的需求，然后呢就去贩卖各种各样的焦虑，然后呢对方就只能去买，是吧？这种焦虑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啊，比方说金钱焦虑啊，如果没有钱怎么办？如果明明现在可能是有衣有食，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的收入和工作怎么？以前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开始喜欢去做理财、做这个保险啊？他们就是有一种恐慌的心理在里面。如果凭着我现在的工作和收入，一旦我发生一些特殊状况，比如生病了等等，我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特殊状况了，那就只有等死了。那所以因着这种恐慌、这种焦虑，就逼迫了他们去理财、买保险，或者是去找一份更好的一份工作等等啊。其实像这些焦虑真的是非常多，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啊，我们在职场中的竞争啊，还有在于对于我们身份的焦虑，所以身份也是可以产生一种焦虑的，是不是？不想成为这个普通的这个城市的，然后一定要挤到大城市里面去，我们不去发挥太多。他回到圣经里面，法老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手段对于以色列人啊？他们可以对以色列人进行身份的焦虑啊，贩卖身份焦虑，对不对？法老可以去强调，哎，我们埃及人，或者是我们首都的开罗的人，对不对？我们的这样的身份是有多么的高贵啊，有什么样的特权啊？你们以色列人只有放弃了自己的身份，放弃自己的身处，因为我们埃及人不喜欢，是不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味道。那如果你们愿意放弃这样的身份，我们可以接纳你来到我们埃及啊，来接纳你成为我们埃及人，然后呢我们就认可你们，是不是？哎，说的这个当然一定会比我讲的更好听。然后呢，以色列人如果担心自己被埃及人歧视啊，然后呢又看到自己好像呢很落后很亏损，他们就会产生恐慌感，然后慢慢的主动放弃的身自己的产业和身，然后呢希望自己被埃及人接纳，被当地人接纳。他们需要被埃及人去接纳吗？当然好像不需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有神的应许，虽然400年长了一点，但是呢时候到了他们就走了，他们始终都是寄居人。但是呢，哎呀，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要是活在那样的一个焦虑恐慌里面，很有可能做的事情偏离正道。离开教堂之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活在这样的恐慌里面的啊，活在恐慌，因为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了嘛，是不是啊？如果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工作的话，好像收入确实是很少。如果再去寻求和世界上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活法，或者是对于小孩的信心不足，希望小孩让像其他一样人去啊学习啊，上更多的课啊，压力和恐慌自然而然是可想而知。所以慢慢走出来是，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好，怎么去走出这些轨迹呢？就是自己要去省察哪一些真的是不必要的，哪一些是可能是中了别人的诡计的。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大卫诗篇23篇第一句话，哎，真的是很重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至于缺乏，好像就从根本上去对付了这种被贩卖焦虑然后被思虑累心的这种状况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可能。然后第三种呢，就是他们去敬拜偶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满埃及都是偶像，对不对？除了与世俗融合忘记自己的身份之外，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神把他们带出去的时候，强调了最多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他们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事情。敬拜偶像呢，一定会使他们慢慢的变得更加的愚昧啊，更加的远离神。 我们在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啊，总是会喜欢向神抱怨，对吧？他们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会在神的面前发怨言。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与神来往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就是如果有什么想要的，就像摩西一样去祈求？这些坏毛病是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就是长期在埃及的这种偶像敬拜的生活模式中学习来的。因为在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崇拜之中呢，最常用的做法就是买卖交易，人负责献祭，人负责把自己的财物去给这些偶像，然后呢从他们的手中买来一些暂时的平安，买来祝福一样，对吧？哎，如果是这样一个模式的话，那他们手中的产业当然就纷纷的就直接就献掉了，就给偶像献祭了，卖给假神了，以换得他们心中所求的那些虚妄的事，对吧？好，所以呢这就是第三个手段。所有的这些招数它有可能不会独立存在，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是吧？哎，掠夺了之后他有可能就不得不跟埃及人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又被他们的风俗所影响，又继而的更加的付出更多，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渐渐的就丢失了自己的产业，而产业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很有可能他们丢失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完全的与当地的社会融入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埃及人。那么不像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一样在过一个山上的生活，是分别出来的，是他是不，然后渐渐的呢他们就丢失了产业。那么以色列人后来怎么办呢？